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月8号，公元2007年2月2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新春呼吁西藏佛教徒戒荤吃素。联合国援藏组织抗议中国举办西藏文物展。苏格兰瑞党呼吁国会推动藏中和谈。中国历史学家证实西藏自古不属中国。迫于联合国施压，中国计划取消劳改制度。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在新春呼吁西藏佛教徒戒荤吃素，详细情况请听叠金美多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2007年迎来新春之际，呼吁所有西藏佛教徒戒荤吃素，用行素培养一颗慈悲心。根据人间福报昨天消息，西藏佛教徒由于天候和地理环境影响，多以肉食为主，如今交通的开发加上观光的普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2007年的开春心愿是在印度呼吁信仰佛教的西藏人能从肉食变成素食。达赖喇嘛推崇汉人佛教徒的素食习惯，他说佛教徒多吃素可以培养慈悲心，性情也会转为祥和。幽默风趣的达赖喇嘛还表示，当然吃什么都是个人的习惯，非佛教徒不需在意，但对于佛教徒来说，素食除了帮助实践佛法的修习，还能让自己的心灵更加平静，并能减少杀生，从而能培养广大的慈悲心。
您现在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德国援藏组织抗议中国举办西藏文物展，详细情况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中国政府于本周三开始在德国首都柏林举办所谓的西藏文物展，对此遭到了德国西藏协会和支持西藏团体、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德国峰会的强烈抗议。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中国政府主办的西藏文物展于本周三在德国首都柏林的亚洲艺术博物公众开幕，居住在当地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组织聚集在展览馆外举行示威，抗议屠杀西藏人民的刽子手胡锦涛领导的中国政府举办所谓的西藏文物展。上述组织联合发表的一份新闻声明中强烈抗议中国政府利用这次展览活动对外界制造西藏境内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假象，以此来欺骗德国民众。声明强调，西藏人民在中共的强权统治下没有任何政治及宗教信仰的权利。今年藏人经常因为供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相片而遭到当局的拘捕和监禁。德国西藏协会达拉阿伊藏呼吁德国总统克勒关注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和人权状况。邻居美联社报道，这次展览活动中共展出了142件西藏珍贵文物，其中包括公元50世纪以来西藏各历史时期的珍贵文物和印章，藏传佛教使用的造像艺术品，很多展品都是第一次在西藏以外展出。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苏格兰瑞党呼吁国会推动藏中和谈，详细情况请听叠金美多的报道。
苏格兰国会瑞党议员、国会各党派声援西藏委员会会议召集人克里斯·白林斯提案要求国会议员同他一起敦促中国政府继续同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举行会谈，来寻找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方法。克里斯·白林斯表示，这个提案是在世界各国国会中先后制定有关敦促中国政府展开藏中实质对话的决议案之后发动的。日前加拿大国会和欧洲议会中也通过表决制定了西藏问题决议案。 白林斯强调，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曾两次访问过苏格兰国会，对国会一向支持西藏问题，并致力于在中国政府框架内寻求解决西藏问题方面所做的努力表达了感谢和赞赏。对此，苏格兰国会每位议员更应该用实际行动表现出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如同加拿大国会和欧洲议会制定西藏问题决议案，并已经向中国政府明确表达讯息一样，苏格兰国会也应该共同为推动藏中和谈制定和落实决议案。提案发动人苏格兰国会绿党议员克里斯·白林斯最后表示，他希望苏格兰国会各党派议员关注和重视这项有关推动藏中和谈的议案，并在提案上签名，共同支持西藏问题的尽早解决。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 GNA 新闻社消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建雄近期在香港出版的《中国评论》杂志上发表评论文，强调中国政府宣称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葛建雄教授在评论文中指出，从公元七世纪到十世纪唐朝时期，当时的西藏即吐蕃王朝涵盖着整个西藏山区，根本不属于唐朝的一部分。如果当时的西藏属于唐朝的一部分，唐太宗就没有必要为了改善和发展同邻国西藏的关系，让文成公主远嫁给藏王松赞干部。葛建雄还指出，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中国这一概念并不清楚，甚至在清朝晚期，中国这一概念指的是清朝管辖下的一部分地区，也有时候它指的是除了满族、内蒙古、西藏和新疆之外的18个地区。评估过去中国领土所属范围，它也只能包含当时所管辖的领土而已。葛建雄说，现在的大中国这一概念也是建立在清朝时期的某一种单方面的解释上。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建雄最后强调，中国政府若要和平崛起，那么就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并吸取经验教训是非常重要的。 GNA 新闻社指出，中国历史学家葛建雄的这一立场与中国政府通常声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说法是完全相反的。因此，这次北京政府在葛建雄的这一立场上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应该值得关注。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迫于联合国施压，中国计划取消劳改制度，详细情况请听郭文佳的报道。
迫于联合国的长期施压，中国政府开始了落实国际劳工组织反强制劳动公约的进程。日前，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负责人宣布了这一消息。根据亚洲新闻社消息，联合国国际劳动组织反强制劳动事务负责人罗杰·普兰特指出，上周在中国劳动部在湖南省举办的研讨会上，北京政府的个别官员同国际劳工组织负责人谈到有关在中国取消劳改制度的这一问题，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外，普兰特还指出，在联合国的多方压力下，北京甚至直接涉及到奴隶制和劳工领域其他各种形式的迫害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中国劳工通讯研究部门负责人罗宾蒙罗表示，根据联合国条例，劳改是非法的，劳改制度违反了人权宣言，因为接受劳改的人并没有受到正常的审判。他还补充说，目前在中国劳改营里关押着大约有30万人，他们被关押的时间由警察决定而不是由法官，这一点并没有改变。罗宾蒙洛认为，目前还没有看到真正进行改革或放弃这一在中国延续50年的劳改制度政策的迹象。
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听德吉美多为你播送的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战争、灾害、不需要的争论以及不安， 还有嗔、我慢、贪欲、爱、恨等等，这些不安与不祥，有一个固然是自然产生的，但有一些却是故意去造成的。这种种的衰损与伤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仔细想想，我们可以知道其根本就是从烦恼而来的。不管我们把这个取名为烦恼也好，或者不是烦恼也好，总之就是因为人心未调伏才造成这些伤害的。那学习佛法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要调伏烦恼。经典里这样说过，烦恼的定义是说，当我们升起某一个心识的当下，应由这个心识会让我们马上产生不安宁，或者是一种起伏不平息的情绪。这种不安最主要的是烦恼所带来的作用，这一种造成不安宁的心所，我们称它为烦恼。总而言之，我们只要具有这种烦恼的作用，在那当下就是烦恼了。而且不止当下烦恼，未来也会使我们的身和口造成许多坏事，造成自己和他人的损伤。所以这种作用，不好的心识、意识、思想，我们把它取名为烦恼。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知道，有许多不吉祥的事情的发生，几乎都是由人类不妥当的做法而造成的。为什么我们的做法会不妥当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有错误且杂乱污染而造成的。说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快乐，不想要痛苦，但是明明想要快乐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会痛苦呢？这就是因为有烦恼污染了我们思想的缘故。所以纵使我们多想要得到快乐，也没有办法得到的。当我们观察烦恼是不是可以调伏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想，无论是谁都不可能从小就知道一切的。以一般世间的教育来讲，小孩子什么都不懂，但是他透过一年级、二年级这样一路学习上去，他的知识就慢慢的越来越丰富渊博了。于是他不懂的那一部分慢慢的减少，甚至于可以断除。以一个人的一生而言，上半辈子说不定很坏，但是下半辈子说不定就是转好了。也有可能上半辈子很好，下半辈子就变得不是那么好了。这代表我们内心的情绪一直在改变，而且是因为有因缘而改变的。那么无明就要如何减少呢？无明并不是光靠愿我无明能早日减少的祈愿就可以减少的，也没有办法开刀拿出来无明，用药物治疗无明更不是因为身体的茁壮而减少无明的。那无明是要靠什么减少呢？靠明、靠知道、靠了解。所以当你了解的越多，你不了解的那一部分的过患呢？假使我们无明的话，就不知道如何取得快乐之因，如何舍离痛苦之因。即使我们有离苦得乐的想法，也没有办法得到快乐的人生，过快乐的生活的。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再加上我们又想要快乐的缘故，所以无明是要被减少的。我现在不是以佛法观点来为你们说，而是用一般世间的角度来讲的。
以上听到的是德吉美德为您播送的达拉喇嘛开示录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